多奇妙啊！后来孩子的病好了，腿好了，也把他们全家带出来了，他们得救，他孩子的病也得救了，他们全家呢也从那样痛苦的情况之下被救出来了。所以上帝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救我们，只要信靠上帝，你的病痛也好，你生命的危险也好，你遭遇打击也什么好，你只要信靠上帝，爱上帝，就没有一件事情能害我。真他，我们有时候遇到那个事情也很难过啊，也很灰心。他儿子生病，他去劳改，他说那个劳改营啊，好苦的工作啊。他说有时候一碰到大夜班呢，就是晚上8点钟去，第二天早上8点钟回来，通宵工作，非常厉害的那个工作，把他们从那样的情况之下救了出来。而且，所以保罗说：“我感谢主，我的主已经救我，我相信我的主现在救我，我相信我的主将来还要救我。”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不知道要遭遇多少次的危险，多种不同的危险，但是我们信上帝要救我们。所以这一章就是救人、新人、见证人。第四是什么？一个保罗又是一个得救的人。他这次怎么得救啊？怎么得救？他向别人，像那些百姓，就是要这个撕碎他的，要他的命的那些人分数，就把他前面的这一段话讲完了，向他们做见证。主耶稣怎么改变他，怎么样从旧人变成新人，变成见证人，他一直讲到21节，他说主向他显现，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一听见这话就怎样呢？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他们就又叫又让，然后把衣服摔掉，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表示他们的愤怒到了极点。为什么？又说到主耶稣怎么差遣他向外邦人去传道，他是一个叛徒，就是因为他们说他在外邦人面前做见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说人不必行隔离，不必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一听到那里，他们就更火大了，说这样的人是不当活的，要除掉他，不当活的，我来除掉他。这就是你想到什么事，你想到哪一个人也遭遇到这样的事？主耶稣，当比拉多在那时候审判他了以后，那些人在那大声的喊叫，说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不要他活。保罗现在也遭遇到这样的情况，除掉他，除掉他，这样的人是不当活在世上的。为什么不当活？为什么要除掉他？是保罗不对，还是他们不肯？他们不肯接受，他们不肯接受。然后叫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他说我来到世界上就是光，有人不救光，却是恨光，所以人就要除掉光。一个光来到了以后，人接受，他就得到了光照。”得到了光的益处，人拒绝，他就恨恶了光，要除掉那个光。你听见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位老先生晚上看见一个黑影啊，一个人在那里，哎呦，他想摸什么东西看不见，然后他就跟他在大陆那时候没有什么灯啊，摸一个火柴，洋火，那叫洋火柴，插一下给他一点光，结果他被人揍一拳就昏过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原来那个人是小偷，呵呵，他一看见来光了以后就一拳打过去把他打昏了，他没有谢谢他，他揍他一拳。为什么？他恨光嘛，我在这里小偷要偷东西，你给我点火柴干嘛？主耶稣讲的这话是有人 不肯把他心门接受光，他就恨恶了光，所以他们说要把他除掉，他要除掉他。那请问呢，那人要除掉保罗，他说他是不当活的，但是保罗被除掉了没有？没有除掉。怎么样得救的？第一，24节，千夫长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银楼里去。很危险啊，那些人那么愤怒啊，不带进银楼里去他就生命危险了，就是千夫长保护他。还有呢，千夫长把他带去了以后就要用鞭子拷问他，据说这种的鞭打是非常可怕，叫做第三级的刑法，三级的拷问刑法。等于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人问口供的时候问不出来是吧，用刑，不行啊，看有的是用灌水，有的是用吊起来，有的是说把两个大拇指吊起来，用各种的刑要这个要你承认那个口供，承认人家说出来。你说千夫长不明白这个道理嘛，他根本不晓得，就是他一看见说哎呦这个人怎么一讲到这个地方那个人心就沸腾起来了，把那个尘土扬起来，那个衣服丢掉，这个人一定是罪大恶极了，说不当活要除掉他，所以他就说这个人一定是犯了很大的罪，把他捆绑起来用鞭子拷问。就说罗马那个时候用这种的鞭子拷问啊，叫做三级的刑问，非常可怕。那种鞭子一条一条的啊，好多条，是用皮的，用皮把它做成那个皮，那个鞭子的前面一条一条的前面绑着有那个金属的东西，铁块银块那种东西，然后在后面呢就是一个木柄，一个木棍子绑起来，木棍子，然后一条一条散开的皮条，然后皮条的尖尖上面绑的有金属的东西，尖尖，然后就把那个人绑在一个柱子上，把衣服脱掉，他就是用刑的人，打上去，怎么一打的时候，那个前面的那个金属的东西就打到那个皮里面去，然后一拉，一拉那个皮都拉开，就是用这样的刑法。所以这里保所说的那种刑法就是这种。保罗一听见怎么样啊？不对啊，这里打不打死啊？说不打死就都没有被打死人都残废，残废。保罗就说话了，保罗说什么话？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子吗？这次保罗得救是用什么得救了？智慧，看罗马区的国民公民得救了。这个公民，这个公民权也很有帮助哦，很有帮助。人是罗马人啊，这个照当时的规矩哈，罗马的公民不可用这种刑法，罗马公民是免除这种刑法的。罗马的公民要按照规矩来这个审判他。他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按规矩审判，你们去这样用刑，用这种刑在一个罗马的公民身上，这样可以吗？有这个例子吗？哇，白和尚一听到以后吓得要命啊，赶快去告诉千夫长。哼，千夫长一听到也着急了，说他就来问他了。千夫长听了告诉他说，你听百夫长那个话，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告诉千夫长说，你要做什么啊？意思说你别糊涂啊，这个是罗马人啊。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啊。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界。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啊。哇，千夫长吓一跳，我用好多钱才买一个罗马国籍，我生来就是供奉来的，这个国籍有关系啊。当时的罗马，你还记得有句话说，中国人是条条大路通哪里？通罗马。 罗马是统管当时的世界，罗马是当时的强国，是霸主，等于呢世界性都要听他的啊，都要听他的。所以哪一个人能够入到罗马街呢，那是一种光明啊，就罗马的公民啊更是一种光明啊。就是保罗有双重的身份，他是犹太人，他也是什么，是罗马人。感谢主，上帝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接着他一个罗马国的国际公民机就救了他。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弟兄姊妹，保罗有罗马机一点不错的，但是他的罗马机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买来的，是不是用钱买来的？今天有一个美国机好不好，中国人好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一个罗有你有中，你同时有中国机，你有一个美国机，好不好啊？
哦，
没有什么不好啊。问题是说，我们要正正当当的有一个美国机，我们不是用诡诈的方法，我们不是用钱买的，我们不是用不正当的方法来的，那样就不对。听说现在有人要入一个美国家，这个绿卡的方法尝试怎样呢？就是假结婚。我在波特兰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人，儿子孙子了，年纪好大了，快60岁了吧，50多了啊，来了，他也很有钱，他想要拿个绿卡，怎么样啊？他说找个人结婚嘛，找个人结婚那不就解决了？他那边有妻子有儿子有孙子，他跑来了，他说他要找个人结婚，要什么？我说要绿卡。这样合意不合意啊？不合意，不配合。有一个国籍正正当当的，那没什么不好，也很方便，有时候办出入啊，来回办事情啊，也是很方便，没有什么不好。尤其是传道人，传道人如果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公民街，到处去传道非常方便。要不然办手续哦，哎呦，办那个钥匙，出去一趟啊，哎呦，拜托这个搞那个搞了，等那个公文的一大堆，你行好久。但是你有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护照就很方便，那你明天我到哪里去，1200。今天说了明天就走了，但是绝不要因为说这样的缘故我就去用不正当的方法得一个美国护照，绝对不要，你宁愿不要，从来没想过。我在台湾做20多年的牧师，从来没有一次祷告过说上帝啊，我要到国外去传道，你跟我开一个路，一次都没有。我1974年是我在台湾做那么多年的牧师，第一次出国，到哪去啊？到韩国。怎么去呢？人家来找的，是韩国一个福音广播电台的一个台长到台湾来找人，找了好久，1-2个月找不到一个人。找一个什么人呢？这是我小小的见证。他要找一个人，那个福音广播电台啊，是美国的这个福音机构在那里设立中国大陆广播的。韩国人要求说，你们这个电台设在这个地方对大陆共产国家广播啊，这个你们所有的节目当中没有一个包括韩国一点消息，我们这个民主自由的消息都没有一点，你们要训练，你们要做一个节目，其中有报告我们的消息新闻的啊。这个台长就着急了，他要找到一个人，在台湾找到一个人，第一要有广播经验，做了广播多年的；第二还要会训练做广播的；第三在语言方面又要会讲国语，要因为要到韩国那里去找到一个华侨训练他，还会讲英文，因为那个电台有很多美国人要跟他们讲话，所以要到台湾找这样一个人，做广播有经验的，会训练人的，会讲国语的，会讲英文的。好了，他们找去找就找不到， 后来说，哦，你去，有个人说你去找田牧师就好了，他这四个条件都有，所以那个台长就来找我，来找我说，哎呀，你，我说我不能去啊，现在我有计划，我要做什么什么，哎呀，去啊，帮助我们啊，你要什么条件啊，飞机票给你买好啊，你生活费给你安家费，什么都给你弄好，这样是头一次去出国，1974年，上帝带领的，没有要求，从来没有要求，就是第一次带你去韩国，很奇妙的在那里2个月的时间把任务完成，找到一个人，会讲韩国话，会讲国语，会通英语，给他训练，告诉他怎么做节目，把那个事办好，不但把那个工作完成，还到韩国教会、中国教会去传道，看见神带领，这是很自然的、很奇妙的，不是有勉强的。我们到美国来，我到美国来念神学，10年前是被强迫来的，是被强迫。为什么呢？我那时候做广播牧师，很好，很舒适。礼拜一到礼拜五就写稿，就做广播；礼拜六、礼拜天就到处去领会。这个礼拜在这个教会，下个礼拜在那个教会都排好了的，这个很轻松自在。台中的气候又好，我们自己有房子有家在那个地方，哎，忽然间那个董事会有来了，来找我，那个圣光神学院的董事会说，他们就说，田牧师啊，你是圣光神学院第一期毕业的校友硕士啊，然后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意向啊，我们要准备把这个棒要交给中国人。我说那很好啊，你们去交给中国人，交去交，然后说我们交不了人就要交给你，你要来做院长。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要我去做院长啊。哎，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你们去找别人，推迟啊，三推两推，他就非要找我不可，而且说还要把你送到美国去再念神学。我已经神学毕业好多年了，在去年研究所，我是被人强迫送来的。你看看，是神要带你一个人到哪里去，走什么路，做什么事，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就是神就很自然的带你在各样的环境里。所以感谢主啊，保罗就有一个罗马国籍，在那时候就救了他，免得受皮鞭的那个严刑的拷问，被鞭打，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就得救。好了，下面再说一点，30节，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来，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好了，那些他想在众人面前要得到一个实情，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捉拿他，要恨他，那些众人喧嚷，他得不到实情，对啊，得不到那个口供，得不到消息真情，怎么办呢？他就想用皮鞭来用刑求，用刑来得到那个口供，得到了没有呢？得不到。那后来怎么办？他说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在那大大生他的气，大概是他们犯了犹太人的这个信仰的什么律法。好了，吩咐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公会组成的，让这些个公会来审问他，千夫长来盼望从他们的审问呢、能够得到这个实情，为什么看保罗究竟是什么一个人，他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这样这么多人来反对他。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好，你们现在来问这个保罗，我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事情，就解开了，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聚集，把保罗带下去叫保罗站在公会面前受审问。所以22章就在这里结束，23章就是保罗在公会的面前所做的见证， 在公会的面前他要怎么样说，他说什么样的话啊，后来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看二十三章，下一回我们就要查考《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从第一节到三十五节，我们要看，要找出这一章的这个章题来，要找出二十三章的重点，看这一章里面给我们什么样宝贵的教训，让我们从其中能够学到。二十二章的结论，二十二章的总集讲到一篇未讲完的见证，或说使徒变成了囚徒，保罗做了见证，他怎样从一个旧人到新人，到见证人，到一个得救人。我们看见说，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我们只要信靠上帝，爱上帝，明白上帝旨意，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他的那个完美的计划就会在我们的身上一步一步的实现出来。虽然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有时候会遭遇到人看为不幸的事，困难、打击、难处、倒霉，人看为这样，但是经过了那些以后，回头一看，每一样事情对我们都有好处，上帝许可了那件事情发生，对我们有益处。我们在艰难困苦之中，上帝要借着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救我们，正如使徒保罗在二十二章那里我们所看见的，他借着千夫长把他抢救出来，接着他罗马籍的公民，罗马的公民籍免于皮肉之苦，免于受刑罚，上帝也会用各样的方法拯救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感谢主，耶稣基督过去已经救我们，现在他正救我们，我们相信将来他还要救我们，一直救我们到底。所以希伯来是说，凡靠着信心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就救他们到底，一直到见主的面，见主耶稣基督的面，这些问题都没有了。艰难、困苦、病痛、误会，通通都没有了。他是一位救主，他是救我们到底的主。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每回查考你的话语，我们的心里面都受激励，我们的信心都会增加，让我们爱你的心也增加。我们感谢主，借着《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两次的查考，给我们得帮助。愿主帮助我们继续查考二十三章的时候，让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得恩典、得帮助，也赐给我们有一个心，让我们真是要仔细的、细心的，存着渴慕的心来查考你的真道，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经历。保罗怎么样经历了这位活活的上帝，让我们也经历活活的上帝。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有两位新人到我们中间来呀，一位是曾太太，曾丽书，对不对？曾国藩的曾，美丽的丽，贤淑的淑，曾太太。还有一位刘太太，刘建明，段平啊，刘建明的太太，我们欢迎他们来两位。他是在上次复活节受洗的，段平。